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花儿姐姐想起啊，每次在念书的过程里面啊，就是每一次呢，当开学的时候要被分配位置呢，花儿姐姐啊，都是被分到第一排的位置。好，我印象很深刻。那其实我坐第一排呢，好，我最怕的就是老师的这个粉笔灰，因为老师的粉笔灰呢，哈，有时候他在擦那个黑板的时候，那个灰啊，都好像会飘向我们这边哦，所以呢，常常就是会咳嗽啊，或者是呢，哈，就是会拍拍身上的这些灰尘，哈，很麻烦的，哈，尤其呢坐第一排又不能跟旁边的人讲话，这更麻烦，哈。所以呢，其实在教室里面被分配呢到第一排，好，或者是你是坐最后一排，哎，其实这还是有差别的哦，哈。所以小朋友你会发现呢，很爱讲话的都几乎都是坐后面的，因为老师比较看不到嘛，对不对？那不晓得小朋友呢，你在教室里面都被老师安排坐哪一个位置呢？
让白云飘得自由自在，变换着它的色彩。谁让人生值得你我关怀，挥舞着年轻的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在白云那一段，就在你我的心坎，悄悄存着一种爱，看不见也不明白，就在白云那一段，就在你我的心坎，悄悄存着一种爱，那是云上的爱。哦，云上的爱，在我胸怀永不离开。哦，云上的爱，从天上洒落下来，再一次将我心门推开。
云上的爱，
拍照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可能会问花儿姐姐说，花儿姐姐，为什么你在学校都会坐第一排呢？是因为你很爱讲话吗？其实不是，其实花儿姐姐告诉小朋友一个秘密，花儿姐姐呢因为长得不高，也就是呢花儿姐姐长得很矮，所以呢好，我呢安排这个座位都会坐第一个，因为呢好，我就是全班最矮的。好，可是那个矮这件事情呢，好，是不是会让我们感到很挫折呢？其实一定会的啦。好，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就是比较高的人嘛，就觉得好像长得比较高的人就是感觉帅帅的，或者是美美的啊。那花儿姐姐呢，就是个儿不高，好，也曾经呢因为这个身高的问题呢，好，在找这个工作以及未来的方向呢，好，也是受过挫折的哈。所以呢，其实小朋友你不要说身高不会影响，其实身高还是会影响的。但是重点是我们怎么样去透过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哦，花儿姐姐觉得非常的重要。哈，那所以呢小朋友不管你是高还是矮啊，你都不要太介意哦，哈，重点是你要长得很健康，而且你的心态呢要很开朗哈，然后你要就是很乐观，好，就是有很多上帝呢赐给你的特质，花儿姐姐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呢，好，第一个部分花儿姐姐要讲的有一种人哦，他呢其实是世界呢最矮小的民族。好，小朋友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呢？他呢就是毕格米人。好，那这个毕格米人呢，其实他是世界呢最矮小的这个民族哈，因为他们是在非洲。好，那每一个成年男子哦，就是已经过了20岁的这个男人，他的身高平均只有150公分。花姐姐刚刚跟小朋友讲说，其实我个儿还蛮小的，对不对？那我个儿小呢，我有157公分左右。但是刚刚花姐姐说，这个毕格米人呢，他们是非洲，已经是一个成年，已经超过了20岁了哈。结果他们的高度平均只有150公分，所以也就是说呢，哈，他们全族的成年男子平均的高度呢，都比这个150公分还少啊，可能最高顶多吧，就是155公分之类的哈。好，所以呢，好，这个毕格米人呢，他们就被世界呢关注哈，甚至有些人他们就会去形容别人说，你这个毕格米人，好，意思就是在贬义他，就是你这个矮子。好，非常的不 OK， 所以呢小朋友不要学哈。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毕格米人。那花儿姐姐今天呢透过这个世界之最呢全知道这本书当中，讲到世界呢最矮小的民族毕格米人，来读给小朋友听哦。非洲中部的侏儒，毕格米人指的就是身高不到150或155公分的人，这个名称是来自古希腊一词，后来用来指非洲中部的侏儒。虽然说全世界都有人不满这个身高，像是在泰国、印尼、菲律宾，甚至台湾也有矮黑人的传说，不过在某些民族中这类的人比较多，或是整个民族的人都少于150公分。在非洲就存在多个民族身高普遍的比世界其他民族还要矮小。桑加文明的继承人，毕格米人是史前桑加文明的继承人，分为几个种族，像是西部刚果平原的姆邦家族，包括了阿卡族，还有巴卡族，还有大湖区的特瓦族及伊图里热带雨林的埃菲族，他们都属于布穆提族。而如果以国家来看，毕格米人的居住地集中在中非和西非，像是卢安达、加蓬、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原始生活，非洲的尼格利罗人可以说是毕格米人的代表，每当提到了毕格米人，时常会联想到他们。他们的发育比平常人还要早，8到9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生儿育女，实行了一夫一妻制。不过就算是成年人，身高也只有130到140公分。他们被称为非洲的袖珍民族。 体格上大腿比较短，身体精壮。成年男性是捕猎的高手，女性则是从事了采集的工作。他们会就地取材，运用芭蕉叶或者是棕榈叶来搭建房屋。芭蕉叶或者是棕榈叶也能够当作衣服穿，再利用羚羊角或者是象骨等这些材料制作项链或者是手镯而装饰外表。此外还会把野果捣碎，把枝叶跟母乳和在一起，在脸上画上想要的图案，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美丽。他们没有个人财产的观念，所有的东西连同捕回来的猎物都是公有的。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也不了解数字，甚至没有时间的概念，过着相当原始的生活。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啊介绍的就是世界的最矮小的这个民族非洲的毕格米人。那么其实现在呢有很多原本啊这个非洲当地的民族，那么都在呢好想要去接触外界的文明，可是呢接触了外界的文明之后呢好就逐渐的西化。那有些国家呢想要协助他们去改善生活，部分的这个毕格米人他们接受了，不过呢大部分的这个毕格米人他们仍然呢把这个森林啊视为他们的家，所以选择呢继续过着原始的生活哦。
又在春天上。
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介绍的就是这个世界呢最矮小的民族哦，毕格米人。那花儿姐姐现在呢，好，不讲人了，我们来讲这个钱，讲这个钞票。好，小朋友呢，你有没有常常拿这个钞票呢？其实花儿姐姐啊，因为就是帮朋友的这个店里面哈，就是做生意嘛，所以有时候呢，就是会帮他收一些钱啊。我就发现了，哦，很多客人他们拿的钱啊，真的是很脏哎。好，这个有时候呢，这个钱摸完一定要赶快去洗手哈，因为这个纸钞呢真的是很脏。那事实上呢，其实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哦，这个做了研究啊，说这个钱呢其实是真的很脏，这不是花儿姐姐说的哈，这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研究。那么从这个1970年代开始哦，就很多这个研究呢在讨论我们平常啊所使用这个钱到底有多脏哦。那这些呢研究就说，不管是钞票或者是硬币哦，上面呢都藏有这个肉眼呢看不见的微生物哦。那这些微生物呢，包括了像粪菌啊，还有病原体啊、酵母菌啊，还有这些霉菌等等，他们呢都可能会来自人体或各种的放钞票的地方哦。那虽然有些这个微生物呢是无害的，但是呢有些还是会为这个人们的健康啊带来一定的风险哦。好，那今天花儿姐姐呢要介绍的这个世界之最呢，它是讲到这个世界呢面额最大的纸钞就是新巴威币。好，小朋友有没有听过新巴威这个地方？很多人都在问说，现在还有新巴威币吗？啊，这样问呢是有原因的，因为呢，在2009年4月12号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恶性的膨胀啊，所以呢，新巴威政府啊，他们就决定在未来一年的时间里面要正式的暂停使用新巴威币，也就是新巴威元啦，哦。可是呢，虽然这个新巴威元呢已经停止在市面上的流通啊，但是呢，这个大家还是很关心这个新巴威币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好，那花儿姐姐呢就读这个世界面额最大的纸钞就是新巴威币呢这篇文章给小朋友听。文章呢一样是来自于世界之最全知道这本书当中。世界面额最大的纸钞新巴威币，最多零的纸币。一张钞票上能够有几个零？在新巴威币上一的背后后面曾经有14个零，这可能会数到眼花呢。2008年，新巴威发行了1亿跟2.5亿的新巴威币，接着5亿、25亿和50亿新巴威币也跟着发行，这都还不算什么。到了2009年，新巴威甚至发行了面额10兆、20兆、50兆和100兆的纸币呢。面额看起来很大，事实上却没有太大的价值。1亿美元为31元的台币来做比较，2006年想以新巴威币换得1美元，就要拿出100亿的新巴威币。到了2009年，想要兑换1美元，可得花上300兆新巴威币哦。过去的辉煌，新巴威原名叫做罗德西亚，由白人所统治，是非洲东南部的一个内陆国家。身为非洲南部重要的文明发源地，它不止文化丰富，11世纪时渐渐的强盛，15世纪时已经是非洲南部重要的国家。新巴威的气候及地理都很适合生产农作物，因此有非洲面包篮之称。甚至在1890年，新巴威的首都哈拉雷还是非洲中部的经济大城之一。混乱的经济，然而新巴威的货币面额怎么会失控到这种地步？经济的混乱要从新巴威的国政开始说起。1922年，新巴威成为了英属自治殖民地，他们为了独立不停的抗争，期间推翻了白人当权，夺回了国家主权，强制没收白人土地，这些事情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新巴威的经济。2002年时，新巴威总统穆加比被要求下台，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资金援助债权国控告了穆加比藐视了人权，纷纷地停止了援助计划。同时，大英国协也对新巴威宣布了停权。少了经济协助，国家又积欠了外债，新巴威政府所能够想到的方法就是大量的印制钞票，结果却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与货币的贬值。 目前新巴威的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吊车尾，农作物产量无法让国民温饱，需要仰赖进口。好，小朋友，其实呢，因为这个经济的问题哦，新巴威呢在交易的时候，他都会使用这个邻国或者是大国的这个货币，像比如说印度卢比啊，或者是欧元、日元，还有澳元跟英镑等等。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呢，新巴威就把这个人民币还有美元呢，就视为国内呢流通的法定货币哦。
早晨，我看见阳光就有希望，清澈的溪水旁，你爱照亮我的心房。我愿意跟随，跟你到最远地方，不管路有多长，夜有多黑都不惧怕。水旁，你爱照亮我的心房，我愿意跟随，跟你到最远地方，不管路有多长，夜有多黑都不惧怕。啦啦啦啦啦啦，不迷失方向，你就在我的前方，给我勇气和力量。
小朋友，今天呢，听到这个新巴威币的一个发展，你会不会就是有个结论说，其实钱呢，真的就是一个工具啊。那常常我们就听到很多人呢，会把这个追求钱的数字呢，当作是一个人生的目标，但事实上呢，其实这样只会让我们自己很盲目的在生活里面不晓得到底是为何而战了哈。那所以呢，哈，小朋友，其实钱呢，它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所能够使用的一个工具。 具。那怎么样去善用这个工具啊？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有智慧。那当然有钱人他拥有的这个工具比较多，他可能就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那比较呢穷困的人，他虽然钱不多，但是他还是呢可以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比如说呢遵行这个十一奉献啊，就是不管你的钱有多少，你都愿意呢用十一奉献让上帝呢去祝福你。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